主后2014年11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和上帝所用的工人。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在上帝的殿中，我们都要同心来敬拜。在敬拜的里面呢，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从主而来的喜乐，透过诗歌，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一同得着主的荣耀。现在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Thank you.
我们的举动，我们的言语，不仅仅
是要说，我们也要行，我们的心要受改造，我们要成为那个活出基督的模样。求主来看顾我们，拣选我们，他用我们成为主你荣耀的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
Bye.
心的安慰，初心只是寂寞难归，真实何等宝贵。请坐。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成我们最大的祝福，谢谢你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备的一切，让我们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让这个地球能够倾斜23度，让这个地球能够自转，让这个地球能够绕着太阳转，让这个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你的看顾。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因为你的爱，乃是因为你的能力，你的祝福，让我们的气息能够存留。主，当每一年来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就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论我们的人生有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忧伤，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再回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若不是你的爱，若不是你的扶持，若不是你的安慰，若不是你的帮助跟医治，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主，我们要为了这个事情献上感谢，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你怎么爱每一个当时的，包括保罗，包括那些信徒，你也这样的爱惜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将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让我们的心被你感动，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他的领受，他所得到，他能够爱人这样的心智，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真的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今天晚上敞开我们的心灵，让圣灵亲自做工，亲自感动，亲自保守，亲自带领。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我们能够在感恩节的晚上应该感恩节是礼拜天了，我们是提早一天，我们来过感恩节。好，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先领受恩典，领受上帝的喜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盼望借着保罗这样的书信，让我们一起来数算恩典。在保罗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经历很多的苦难，他经历很多的危险，但是他是在这样的危险跟苦难当中，他更感受到上帝的爱，他更看到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有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这样的一个信息感动。保罗爱他们，保罗知道，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生命所存在很重要的那些元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的爱就这样子来彰显出来。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火热，我们会有一种亲切的感动，因为保罗是一位很有感性的人。他不但有感性，他也是一个很有坚定意志那种意向的人。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他说啊，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生命的关系，保罗在告诉他们，你们是我所疼爱的，你们是我们用生命所结的果实，你们就如同我的孩子，我如同一个母亲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谈到他跟这些弟兄姐妹的关系，保罗是这么样的感性，他的感性让我们非常大的感动。其实我们知道保罗在传达福音的时候，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如同他说，就如同妈妈在生产的时候所经历的痛苦一样，他经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辛苦。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跟希拉所建立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7章记载，保罗在第二次的福音旅行当中，他走到了特罗亚的地方，他在夜间的时候听到一个马其顿人的呼声，他就往欧洲的方向走了。到了第一座城，那座城叫腓立比城，在那城里面保罗也建立了那个教会。在腓立比城，保罗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因为有一个使女，她是被鬼附的，那个主人就靠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这个女孩子，然后怎么大得她的财力了，人家可以去算命，人家借着她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异的事情，所以那个主人就把这个使女，把这个女孩子当成他的摇钱树。那保罗看到这样一个女孩子被鬼附身，保罗就心里面就是难过，心里面就不舍，他盼望人能够得到释放，他盼望人能够得到医治，他盼望人能够得到自由啊。保罗就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因为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这一个主人就很生气，因为我不能够再从他的身上得到利益了，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压迫保罗，就把保罗什么就鼓动那个城里面的人，因为那边那个地方都是外邦人，这个人这个主人是外邦人，他就鼓动了那些人，就把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跟希拉同样在被关在里面。他们在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保罗跟希拉竟然在那边唱歌跳舞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再捆绑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知道保罗跟希拉在歌颂赞美上帝。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的46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们在唱歌赞美的时候，地震动，然后监狱的门全部打开，他的锁链全部掉下来。那个管监狱的人，那个狱卒，他想说啊，这次完蛋了，这个门全部开了，那个所有的锁链都掉了，保罗他们已经逃走了。哎呀，想不到保罗他竟然没有逃，不但没有逃，还告诉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逃。狱卒他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被关的人，好不容易能够开了门，能够让他出去了，他竟然不会出去。狱卒看到保罗这样的品格，狱卒就什么，就相信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狱卒就得到改变，他就信了耶稣基督。 后来保罗就没办法继续在腓立比，因为他受到这群人的压迫，他就离开了腓立比，就到哪里？就到铁萨罗尼迦。到铁萨罗尼迦，保罗就面对一个铁萨罗尼迦那样的一个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在写这个铁萨罗尼迦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从腓立比然后到铁萨罗尼迦，然后铁萨罗尼迦又经历过试炼，人家的压迫，他又离开了铁萨罗尼迦，就到哪里？就到雅典去了。所以他在到雅，他写这封信就是在雅典的地方，他接到了这个提摩太的信息，他请提摩太留在这个铁萨罗尼迦这个教会。其实保罗到铁萨罗尼迦第一个，他是建立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人，但是他在铁萨罗尼迦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他在那边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因为在那边不是外邦人反对他，而是犹太人反对他。他在腓立比的时候是赶出一个被鬼附身的一个女孩子，身上里面的鬼被外邦人压迫，但是他到铁萨罗尼迦不是被外邦人压迫，是被他同样是犹太人的人把他压迫。从犹太那些犹太人不能够接纳保罗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17章4跟5节，他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跟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保罗在铁山罗尼迦不是受外邦人的压迫，而是受犹太人同样他的同胞的压迫，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嫉妒，他嫉妒保罗，所以保罗就没办法在铁山罗尼迦，他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他就必须要离开铁山罗尼迦，就前往哪里？前往那个雅典啊，到雅典那地方去。所以到了雅典之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了提摩太，就请提摩太继续在铁萨罗尼迦那个地方继续在那边帮忙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传福音当中，他经历很多的压迫，他经历很多的危险，他经历很多的那样的试炼，被攻击。你说他被人家到耶稣里面，要耶稣的家里面要去找保罗，希望能够把保罗拉出来。还好是上帝保守，没有让他们拉出去，要不然稳死的。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经历很多的这样的危险，很多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却让他建立了教会。在那样的压迫，在那样的痛苦当中，我们却看到有许多的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他们信服了保罗所说的信息，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传福音的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痛苦，他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压迫，但是上帝却保守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在从那边得着这个从提摩太他带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我们看到提摩在铁萨罗尼迦前书的3章6节这边就有提到，他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我们有没有看到保罗他离开了铁萨罗尼迦，他在那边停留并没有很久的时间，当他离开了铁萨罗尼迦，他就请提摩太在那边协助那个教会。他离开到了雅典，后来提摩太就到雅典向保罗报告，报告什么呢？报告铁萨罗尼迦教会，他们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他们是一个什么？有爱心的教会。爱心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在保罗在传福音的当中，他们成为他很好的帮助。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第二次的旅行，在腓立比跟铁萨罗尼迦这两个教会都成为保罗在宣教当中很重要的支持者，他们支持保罗做宣教的工作，让保罗能够更有力量来做这些宣教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书信当中，他感受他用这种母亲跟孩子这样的关系， 是因为这个教会太可爱了，是因为这个教会它的品质太美了，因为他听到了提摩太说他们是多么有信心，他们多么有爱心，这样的教会让保罗的心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在写这样的书信的时候，他把它当成是这些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如同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属灵的孩子一样，保罗用这样的爱来表达他跟他们的关系啊。啊，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Rustin， 这个学者他说，这段是基督徒传道事工最精彩的描述之一。每一位服侍上帝的人心里面都需要被这样的信息来提醒并且来激励，我们的生命都需要如同保罗这样的经历。保罗他是一个感性的，但是他除了感性之外，他有生命的坚持，他有生命的坚持。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生命的坚持，他的坚持什么？他面对很多的危险，他面对很多的压迫，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攻击，他的心仍然是充满了喜乐。我们从保罗的信息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来看到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保罗一生追求上帝的欢喜，这是他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保罗说，我不是要得到人的欢喜，而是要得到上帝的欢喜。这些保罗在写这个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看这个书信只有看单方面看到保罗在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我们没有听到帖撒罗尼迦到底提摩太跟他报告什么，我们并没有听到，我们只听到单方面的，对不对？就是保罗他怎么样写给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但是我们从保罗单方面来他写这些事情就是在辩驳，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虽然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问题是那些犹太人还在那个当中啊。你知道保罗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到哪里？他要前往那个雅典去的时候，他先到了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叫他走到那个什么那个比利亚。保罗离开了铁山罗的家，前往到比利亚，然后比利亚之后才到雅典。他到比利亚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攻击到哪里？到比利亚。这些犹太人反对保罗的这些人，他把保罗赶出了什么？赶出了铁撒罗尼迦的这个城，还不能够放掉保罗，还追到哪里？比利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书17章，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些基督徒，那些铁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借着保罗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拒绝这些犹太人啊。犹太人可能掺杂在里面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开始毁谤保罗，开始攻击保罗，用各样的语言来攻击保罗，包括什么？包括保罗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铁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他不回来？因为他吃喝玩乐，他在外面享受荣华富贵，他在外面得到很多他要的东西啊，他就这样在毁谤。他把保罗，我们看到保罗在回复这样的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攻击保罗的时候常常是什么？把保罗那种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欲望放在保罗的身上，说保罗这个人是什么？要满足自己的喜欢的，满足自己的喜乐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保罗就再次的回这样的信，他用什么？用四个不跟四个没有来回答这样的事情。他说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诡诈，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没有藏着贪心，没有向你们或没有也没有向别人来求荣耀。保罗在那边回复的话语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不是一个要满足自己的人，他不是要满足自己的人。他甚至来讲说他这些他所做的他是很多的这些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他把上帝放在他最重要的位置，上帝成为他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当然把上帝放在最前面，我们又看不见上帝。你说上帝查验过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上帝查验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说我对得起上帝呀。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你对得起上帝？保罗接下去他就要告诉他们，他说什么？他这边有一个字很重要，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字就这个字就是我们啦、啊。这个字就是我因为啦、啊、因为齁、哦、啊这个啊盖盖这个字齁、哦、啊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原文齁、哦、有这个字，我们看到台语的圣经就把这个字翻出来。保罗在讲这样信息的时候，这个因为很重要，因为这个盖就是把前面做一个连结，就是保罗在讲刚刚那样的信息的时候，保罗刚在讲刚刚那个信息的时候，好，保罗对他们说，我们的欠免少了那个因为，啊，应该原文哦，要加上这个因为，因为我们的欠免，因为就是什么，就是跟第一节、第二节要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读的是第三节、第四节，对不对？如果我们第三节一开始就讲说因为，就表示什么？前面要有连接关系啊，因为那个因为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互相的联系关系，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原文，我们就知道台语的圣经就很清楚，他把这个因为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因为就告诉我们前面的很重要。保罗在证明说，我不是出于误会，我不是出于错误，我不是用诡诈，我是经过上帝检验的。怎么检验？后面这一句话就很重要，就前面的一二节，他说什么？兄弟们，你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这边就要印证这件事情，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是要讨我自己的喜欢的。他说我们过去受到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遭受什么样的伤害，你们都很清楚。我们过去在腓立比的时候经过什么样的事件，我们在铁沙罗尼迦的时候经过什么样的事件，你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把什么？上帝给我们胆量，上帝给我们胆量。我不是求自利，自己得到利益的人。保罗这边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人，他不是要自己求到自己的利益一个好处的人，他是为了上帝，上帝给他胆量，上帝也帮助他什么，能够胜过一切。虽然有这样的压迫，但是他看见上帝开路，他看见教会建立了。虽然有这样的危险，但是他看到人的心多么渴望上帝的恩典。就是保罗他的生命当中，他一生让上帝使用。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信心？保罗自己都这样亲身经历啊。保罗在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对不对？他带着那些兵丁要去抓拿谁？那些信耶稣的这些门徒啊。有一次保罗就要前往大马色的地方去，就准备要去抓这些基督徒，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就遇见了耶稣，对不对？耶稣的光照，然后他一保罗一看到那个光，眼睛就瞎掉了，三天三夜看不见东西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一个声音就告诉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压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很惊讶，我哪有逼迫你？主啊，你是谁啊？我哪有逼迫你？我只不过要逼迫民户呢，我只不过要逼迫那个什么燕宗呢，我只不过要逼迫谁呀、啊？我没有逼迫你呀、啊，主啊，你是谁呀、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保罗非常的吓客。原来他发现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被逼迫的基督徒 就是耶稣被逼迫。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人生可能会经历各样各样的患难，你也可能会经历过不足意，你也可能经历失败。但是当你在失败的时候，耶稣要告诉你，你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你的受苦就是我的受苦，你的难过就是我的难过。保罗非常的惊讶，耶稣竟然告诉他，你所逼迫的人就是我。保罗的对象是这些基督徒，但是耶稣却告诉他，那些基督徒就是我。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担心你的人生？你会为你的未来烦恼？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从今以后，耶稣就是替代了你，耶稣承接了你的生命，耶稣为你的生命负起责任了，你知道吗？保罗说，如今活的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保罗你去看在使徒行传，他连续讲了三次他在大马色的经历，这是他成为他一生要荣耀上帝的一个事件。他的一生就在那边改变了。他本来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要抓拿基督教的，但是在大马色上他经历到耶稣之后，他成为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在使徒行传他讲了三次，他不但讲了三次，他到罗马，我相信他仍然要继续讲，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一生非常惊讶的事情。他在压迫基督徒，他压迫每一个基督徒，耶稣替他说，你压迫他就是压迫我，你压迫贫富就是压迫我，你压迫成业就是压迫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一生这样服侍上帝，就是因为他经历到上帝的爱。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从保罗这边所领受的，沙滩上的脚印，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了。有一个人，他有一天过世了，他就踢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放他的一生的影片给他看，他就看他的脚步，他的脚步，他走的每一个地方，上帝都陪伴在他身边啊！真的，耶稣与他同在，哦，非常的美。但是有一天，他在看他的一生，看到他人生最痛苦、最绝望、最软弱的时候，剩下一个人的脚印，他就跟上帝抱怨：“上帝啊，这个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剩下我一个人的脚印呢？”上帝对他说什么？孩子啊，这个脚印不是你的，对不对？是谁的？我的。这个时候是我抱着你走过那一段路了。我相信这样的故事跟保罗，他说耶稣跟他说，你压迫他们就是压迫我，非常的吻合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之后，是上帝保护我们，是上帝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保罗一生他乐意为耶稣受苦，因为他每一次的受苦就再次的看见耶稣背负他的软弱，耶稣承担了他的痛苦，他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相信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数算恩节的时候，或许我们的脑海里面常常出现那些受苦的地方，常常出现的是我们流眼泪的地方。但是你要像保罗一样，当你在流眼泪的时候，是上帝陪着你在流这样的眼泪。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保罗他所要分享的是他一生用生命来服侍上帝。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一个人如果生命经历到上帝的爱，经历到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压迫我？你所压迫的人就是我。那一种生命的连结在一起，耶稣竟然跟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连结在一起，保罗就感受到这样的爱，他的生命自然对每一个人也是用这样的爱。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去爱人，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这样的爱，我们就没办法去爱别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感受到上帝爱我们，我们就不能够去爱别人。当你的生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你的生命就再一次什么，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我要用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故事，保罗不但是在帖撒罗尼迦讲说，我像一个母亲喂养孩子，他说我写这话，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四章那边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将他自己看成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在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在传福音的当中，有一个人，有一次耶稣受一个法利赛人叫西门的人邀请到他家里面去做客，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边我们都很熟的一个故事。耶稣去那边做客的时候，有一个人，那个妇人，他的生活是活在罪恶的当中的人，他听到了耶稣来到这个西门的家，这个妇人竟然也自动的跑到西门的家，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流着眼泪，眼泪滴下来，把耶稣的脚弄湿了。他把耶稣的脚弄湿了，他就用他的头发再把耶稣的脚擦干净。擦干净之后，他就亲吻耶稣的脚，亲完之后，他带了一个极贵重的一个香油、香膏，就涂抹在耶稣的脚上面。他就做这个举动，这个西门就很不以为然。西门就在心里面想，如果耶稣你知道这个妇人在我们这个城里面，在我们这个村庄里面是活在罪恶的当中的人，你如果是先知，你应该知道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他只是心里面在想，耶稣就知道了，耶稣就知道这个西门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50两银子，一个欠他5两的银子，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这个债主最后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你想想看，这两个人哪一个人内心里面更大的感动？是那个被赦免多的比较感动，还是那赦免少的比较感动？西门就告诉他说，那个赦免多的人，他内心会更感动。耶稣说，你说对了。耶稣就进一步的跟西门说，他说，你看见这个女人，我进到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了。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给我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她的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来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耶稣借着这样一个妇人，西门只是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吃饭，他没有服侍耶稣，但是耶稣看到这个妇人，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知道要得到耶稣的赦免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他愿意的服侍耶稣 他用眼泪，他用他的头发，他用亲吻，他用抹香膏来服侍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我们有没有知道上帝多么赦免我们，他多么怜悯我们，他多么爱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爱我们，我们就会更多的爱他，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罪，他都愿意这样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甚至为我们每一个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他？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在感恩节的时候，我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妇人他所说的一些信息，西门没有服侍耶稣，但是这个妇人却是这样的服侍他，因为他的爱多，因为他的爱多。他也知道能够服侍是恩典，能够来服侍他就领受上帝的恩典，能够来服侍他。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你的爱多啊，因为你知道，当你爱更多在上帝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上帝就更大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这个服侍跟恩典是成等号的，你的服侍越多，你的恩典越多，你的恩典越多，你的爱也会越多。当你愿意这样的用委身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来，耶稣告诉我们，他用重价救赎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他的爱。如果你领受上帝的爱很多，你就很乐意的服侍他。当你很乐意的服侍他，上帝的恩典就更多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把我们那张单子拿出来，我们好好的跟耶稣说，主啊，我明年要能够参与怎么样的服侍？我知道我用服侍来投入，就是因为知道你爱我，是你给我机会，是你赦免我的罪，是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主，我愿意更多的爱你，所以我要服侍你。当我这样服侍你的时候，我就领受你的爱更多，也领受你的恩典更多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充满感谢，thank you.
虽然多荆棘，愿我比你奇妙，来做你的屁股，你家修我红梅。我想对我红梅，一切我受，我心念大灵魂，
我最近又再次的看一本书，那本书叫《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那作者再次让我们去，让我再次帮助我们去看到耶稣多么爱我们。这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连续用三个故事在讲失去的又找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他失落了一只，他放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有一个人有十个田子，掉了一个，他打地步，他打倒，拿灯在那寻找，盼望把那个找回来。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失去了一个孩子，他每天盼望着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在这本书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盼望每一个人，他爱惜每一个人，上帝也这样爱惜你，上帝也这样爱你，上帝很盼望你用生命来服侍他，因为他用生命创造你，他让你有生命，他为你的生命预备一切丰富，让这个地球充满了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大能。上帝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看见你对他的回应。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个耶稣在西门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妇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用罪名的服侍耶稣，他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耶稣的祝福，因为他的爱多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爱耶稣，耶稣的爱就更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他就给我们更多的他的恩典，因为爱多的人恩典也跟着多，赦免多的人爱就更多。我们用服侍就是在见证我们爱耶稣，耶稣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请你把你那一张每一个人都带到前面来，这边有两个空的盒子，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你那一张，把你自己将上帝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用生命来服侍他。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
Thank you.
分享的就像一个母亲喂养他的孩子一样，我们借着保罗的书信，我们再次感受到耶稣你爱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保罗那时候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他在压迫基督徒，他在抓拿这些基督徒，主耶稣你却为这些基督徒站出来，对保罗说，你所压迫的人就是耶稣。主，你就再次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是你的宝贝，你的爱已经围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为我们的生命负起各样的责任，你保护我们，你爱我们，你为了我们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连结，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主，我们有时候却常常像这个西门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不错，我们已经很不得了，但是我们只不过像这个妇人，他看到他的软弱，他看到他的罪，他愿意再一次的用爱来回应上帝你对他生命的爱。主啊，那个赦免多的爱就更多，主啊，那爱更多的，你的恩典就更多在他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爱你，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你。主，我们就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我们就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当他们爱主多少，主你的恩典就加倍给他们。主，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我们的生命的服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在明年我们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用服事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要用服事来见证你是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今天晚上你喜悦我们每个人的摆上，我们求你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你的能力保守我们当中。虽然我们或许会经历忧伤、难过、失败、流眼泪， 但是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刻就是将我们抱在你的怀中，你就这样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用生命来做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生命经历你丰盛的恩典跟你的爱。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所摆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祝福他们，你给他们力量，你给他们从你来的属灵的智慧，让他们在众人的面前荣耀你的名，让他们在众人面前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已经与他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